法国大预言家诺查丹马斯在诸世纪的诗集中准确地预言了过去数百年来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和人物，其中包括二次世界大战和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而这首恐怖大王从天而落的预言诗不幸地降临在了法轮功学员的身上。1999年的4月25号，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和赞赏。但是在事后，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却在妒忌心的驱使之下，一边公开声称允许自由练功，一边又在精心布置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镇压。1999年的7月20号清晨，北京的法轮功学员们像往常一样的到练功点上去练功，但是却发现练功点上优美的练功音乐没有了，平时负责播放练功音乐的辅导员也迟迟的没有前来。大家互相打听才知道，就在前一天晚上开始，中共当局已经进行了全国统一的秘密行动，大规模的对法轮功辅导员进行抓捕和抄家。又一次抓捕事件上演，法轮功学员们都感受到非比寻常的恐怖气氛。数万名法轮功学员闻讯后到北京市上访，但是这个政权对于这群修炼者的敌意已经丝毫没有任何掩饰。不到两个小时，大量的武警和警察把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全数抓走，分别送往各处关押。当时北京市丰台体育馆、石景山区体育馆等各大体育馆塞满了法轮功学员，在各省市去当地政府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也被逮捕。为阻止各地学员进京上访，中共利用铁路、航运等部门在全国各大车站、港口严加防守。发现法轮功学员即进行抓捕。
其实呢，就是中共他是有准备的，就有很多的军队和武警，很多的警车已经在马路上都蹲了很多的警察。那么我走到那个西安门大街马路上的时候，立马就有那个警察就过来，那么就上来就抢我的包，就打开，强行的打开我的包。当时我就带着那个就是师傅的讲法的录音带。那么他一听，他就不是他翻出来一看，他就说他是法轮功，立马就把我揪着我，就那个把那些东西就抢走了。他这个完全都是就像那个土匪一样哈。然后他们几个警察就是一下就把我推向了一个警车，就绑架我，然后到了天安门广场的那个他的公安局派出所。到那儿以后，我一看已经有抓了很多的大法弟子，都关在一个那有铁栅栏的大笼子里边。之后又把我们强行绑架上一个腾空的大轿车，一大轿车一大轿车的就把我们就一直拉到了那个石景山体育馆。那就把我们关押在那儿，人就后来越来越多。
所有的全国的各个的火车站呢，还有公共汽车站，所有的交通路口全有警察把守，每个人都得二排的盘查你是不是法轮功学员，还有每个人的就是所有的物品都被搜查。就在这个时候呢，我呢就是查出 我在我兜里查出法轮功的就是书籍吧，完然后呢我就被抓了，被非法关押到，就是当时是在梅河口被非法抓捕的。
那这么多人呢都去上访，我那我就想了，我也一定要说真话。那书里教人做真善人嘛，我就去了。在我上车的时候，就是为了抓我呀，从头到尾进京的火车在我们当那个地区是，其实进京火车是不允许停开的，为了抓我，强行停开5分钟。
7月20号的大抓捕宣告了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对法轮功镇压的正式开始。从这一天起，持续了好几个星期，中国大陆似乎又回到了20年前的文革时期。法轮功的书籍和音像制品被查收烧毁，中共官方的电视台的娱乐体育节目几乎全被反法轮功的仇恨宣传所代替。掌握着强大财力武力的江泽民狂妄自信，他声称要在3个月内打倒法轮功，但结果却未能如他所愿。3个月后，法轮功学员并没有动摇，他们持续讲真相，连许多中共干部都不愿意跟随江泽民打压法轮功。
党委那边传达下来的，从委委更上一级压下来的命令，就是说所有共产党员不许练法轮功。那我当时我是守规委的团总支副书记，我们公司的同事呢，很多他们这些老总啊、领导啊，也都是受在各种历次运动中吧，受到过中共各种各样的迫害，所以他们并不想做这样的人，所以呢，他们就是简单的只是把我的那个所谓的团总支副书记的头衔拿掉了，我在公司里该是做什么工作还做什么工作。基础上毫不受影响，所以说从这些迹象都能够看到，其实不管是官员呢，还是领导啊，他们个人都非常抵制这场迫害。
10月25号，江泽民亲自上阵，对媒体宣布法轮功为邪教。新一轮的打压升级了，面对国家机器铺天盖地的打压，法轮功学员被剥夺了说话的机会。10月28号，李小婷、丁岩等30多名学员突破重重封锁，在北京召开中国大陆法轮大法新闻发布会。这是镇压之后法轮功学员第一次大规模向国际社会揭开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黑幕。当时多家国际媒体到场采访，28号当天，路透社和美联社的报道传遍了全世界。29号，纽约时报头版刊登发布会的照片和消息，在亚洲最有影响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也以整版刊登做详细报道。
路透社和这个美联社，包括纽约时报的记者都陆续到了。他们对这个学员呢进行了1个多小时的采访，然后就很快的离开了。其中的几个摄影记者呢，全是女记者，他们对丁岩呢，就是这么一个女学员受的那个迫害就非常同情，给她照了很多的相。当时对整个的那个北京记者，就是所有西方的驻北京记者，都在这个整个圈子里产生了非常大的震动。这个当时的那种中共就非常的恐慌，所以呢就是派首先呢把这些记者找来，把他们那个记者证没收了，然后呢就是监视他们，这个监视到就是寸步不离，然后他们的生活都受到侵扰的一种程度。后来呢外国记者俱乐部，这驻北京记者俱乐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联合发了一封信给这个中国方面，就是提出抗议。在这样的压力下，还有很多记者打来电话说，以后有这样的事情一定通知我。我们国家的人对于这个法轮功的事情非常的有兴趣。
这场发布会被媒体形容是在江泽民脸上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江泽民暴怒万分。参加发布会的丁岩、蔡明桃先后被迫害致死，而雷小婷、蒋昭辉、刘冬梅等人都被处以3年到5年的刑期。同年12月，江泽民赤膊上阵，在新西兰的 APEC 国际会议上发送污蔑法轮功的小册子给各国元首。媒体曾就此评论说，江主席把一本具有血腥内容的宣传资料作为礼物送给克林顿总统，这事实上是一种愚弄自己的做法。中共当局对法轮功群体的打压变本加厉，封杀了一切上访请愿的渠道。一些法轮功学员决定到天安门广场表达心声，他们打出了一条条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还我师父清白的横幅。这群修炼者前赴后继地从各省市赶到北京天安门，只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们了解法轮功是被冤枉的。
因为天安门广场就在那个故宫旁边嘛，那我想很多有外地的游人啊要到这儿来参观，那故宫里有一个正大光明匾，所以我就写了8个字，法轮大法正大光明。我想呢，就是说如果他们在广场上看到我这个横幅哈，那么他们回进到故宫里参观看到那个匾的时候，他们还会回想起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在广场上打出这么一个横幅，然后呢在长安街边上，在文化宫旁边，我就把横幅打开了。当时周围有不停有人要路过啊，当时我打开以后呀，我发现所有人都特别高兴，他们都很惊讶的带着那个笑容那样惊喜的看着我，有的人甚至是已经走过去了，走过去以后呢，他们忽然发现，哎，这个人举着一个横幅，因为我很安静，我也是没有说什么话，我就站在那儿，后来他们就全都站住回过头来看着我。
迫害刚刚开始以后呢，国内的大批的法轮功学员呢就是到北京去上访，他们主要是到那个上访办去上访。当时的那个大家的整个的那个想法呢，就说要跟政府去讲清真相，因为觉得政府一定是搞错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大法在这个大陆红传的这段时间，是那么多的人变成了好人，而且呢就是这个大法在国内这个在民众和上上下下的所有的这个地区和阶层里头都广为人知，这一定是搞错了。所以呢大家就去上访，想跟政府去讲真相。但是呢这个大家就发现呢，只要上到那个，只要走到那个上访办的门口呢就被抓走了，没有机会去跟他讲，没有办法去讲，他也不听你的。所以到了这个后来呢就有学员呢就开始到天安门，就是相当于是做一个公开的宣言一样，就是讲法轮大法好，要世人知道，要全世界知道。
2001年1月25号，美联社拍下了一张照片，一名女孩在天安门金水桥上从容镇定地在警察面前展开了一条法轮大法的横幅，从她的脸上看不出害怕或是愤怒，取而代之的是一脸平和。
同志叫我们做个好人，我们就是想做一个好人，
我们学真善人，说真话办真事。
好好好，
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
法轮功学员持续一年上访，向政府和各界善意申诉。法轮功只求和平练功的环境，没有任何政治诉求。但他们遭到的只有逮捕、酷刑，甚至虐杀。1999年10月7号，传出了第一例法轮功学员在狱中死亡的消息。山东招远市市民赵金华，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1999年9月27号被捕后，10天内被迫害致死，尸体伤痕累累。海外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但中共官方谎称是死于心脏病。2000年8月，中国公民王杰和香港永久居民朱科明率先向中国人民最高法院提出了对镇压元凶江泽民、曾庆红、罗干三人的诉讼。王杰和朱科明都遭到逮捕以及酷刑，王杰最终在他38岁那年去世。
共产党如果我们要告他的话，可能有声明，好多人嘱咐我，那你不能告的，这辆共产党是很不讲情面的，只能给你下毒手。我是找不到律师给我们当律师，我自己学了3天的律师，买的书去看的，写的这个申诉状告诉他，写了43000字吧。
2000年9月23号晚间，北京所有区县的法轮功学员同时张贴题为《江泽民不能逃脱的历史责任》，公开指出江泽民一意孤行镇压法轮功，震动中央。同年的11假期期间到之后的几个月，前往天安门讲述真相的法轮功学员更是络绎不绝。
江泽民看到使用拳头武力不但压不倒法轮功学员的意志和真善忍的信念，反而使他们愈加的不屈不挠，于是他开始了更加阴险的安排。
为了煽动中国民众一同仇恨法轮功，2001年1月23号，一场精心策划的天安门自焚事件就此出炉了。这场自焚事件唆使5人扮演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假装自焚，中共喉舌中央电视台并配合大力播放自焚录像，增强民众对法轮功的反感。但这场自焚伪案破绽重重，很快被人识破。2001年2月4号，华盛顿邮报头条刊登对于自焚案的调查报道，他们的记者实地探访发现，没人看过自焚案里面的主角练过法轮功。而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于2001年8月14号在联合国会议上指出，从录像分析 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
新华社说刘春玲自焚死亡，如果把镜头放慢，可以看见当刘春玲正在火焰中挣扎时，有人用物体猛击她的头部，刘春玲随即倒地，以条状物快速弹起，直接杀人的是这个心狠手辣之徒。官方报道说王劲东被严重烧伤，但是电视上他两腿中间盛过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居然完好无损，如此明显的破绽不能不令人怀疑这一切都是在演戏。
主张真善人理念，禁止杀生和自杀的法轮功，在中国不断被政府炮制的造假案件妖魔化，也使得中国大陆的法轮功修炼者的处境十分艰难。2001年的夏天，一名女性法轮功学员当街遭到北京警察的殴打和强奸，居然无人阻止。在重重的困境面前，不少法轮功学员采用了另一种特殊的方式向外界诉说真相。2002年的1月1号，重庆市法轮功学员在当地有线电视台插播法轮功资料片70多分钟。后来四名有关的法轮功学员被判刑7到16年，其中一名死于拘押期间。同一年的3月5号，在吉林长春，8个有线电视频道同时被插播了是自焚还是骗局与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等真相片，长达45分钟。有数十万的长春民众在同一时间看到了与政府宣传截然不同的法轮功，尤其天安门自焚在慢镜头的分析下破绽百出，震惊了长春的家家户户。但是这一场震撼教育再度令中共当局大为震怒。2002年3月24号，参与插播电视的法轮功学员刘成军遭到逮捕后判刑19年。不过在酷刑折磨之下，刘成军死于2003年的12月26号。
中共政府一方面给中国的民众洗脑，另一方面呢，也强迫法轮功学员进入洗脑班，要他们放弃信仰，不接受转化的学员则直接送往劳教。在这个过程中，法轮功学员遭受了种种令人难以想象的迫害，有的失去了生命。
回想起10年前，我和我的哥哥刘秋生一起到中南海去上访，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和我的家人遭受中共当局的多次抓捕、劳教、酷刑折磨。我的哥哥呢是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被中共当局阜成县公安局抓走的。20天后，我的哥哥呢被活活迫害致死。我们家呢有10几个人呢都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的母亲呢也因为修炼而遭到中共当局的多次抓捕，还是和我还有我的嫂子经历了文革式的就挂牌游街。当时呢在我们的脖子上挂一个大牌子，写的是那个邪教分子，喇叭里呢放着污蔑法轮功的这个录音。这种精神上的侮辱呢对我是终生难忘。我的母亲呢也不久离开了人世。我四姐被衡水市公安局抓捕，当时我姐姐呢绝食抗议，中共当局呢就给我姐姐强行灌食。在她很痛苦的时候呢警察就讲就灌死她。就说把她灌死算了。我呢也因为到天安门去打横幅，被中共当局呢非法劳教1年，在里边呢受尽了酷刑的折磨。
马胜家刚开始进去的时候，他就是用软招，就是欺骗、谎言、红叶转化，等你7天不转化的时候，就会把你带到厕所强迫你转化。厕所就是迫害法轮功学员、戒律学员的地方，他让你马步蹲桩，就是两腿半蹲呈90度，差一点就给你踹趴下。 胳膊向前伸平，就是第一点就用木板打，日夜围着好几个打手，就是我在马生家半个月没让我睡觉。有一天半夜十一点多钟，六个打手把我拽到厕所，拽到厕所，他让我马步蹲着，我没有蹲，说了三遍我也没有蹲。后来就脱下旅游鞋，六个打手就是轮流的打了我半宿，还脚拳打脚踢的。等到早晨的时候，我的头被打成一个就是一倍，肿的能有一倍大吧，就是面目皆非都变形了，青一块紫一块的。他们怕别人看见，把我藏到一个小屋里头，上厕所还得看一看有人没人。
高蓉蓉是辽宁省沈阳市被迫害致死的第54位法轮功学员。2005年的6月16号，她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室离开了人世。这是她生前记录下的最后的心愿。
我的家属在这件事上，每个人的身心都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其实我们在那里的学员，每个家庭，每个学员都是在被迫害之中，都受了非人的待遇，包括不准互相说话，包括包夹，包括不允许正常的接近，包括高强度的劳碌，包括50多岁的老人在每天坐在小板凳上，手在不停地干活，不管身体状况如何，这些都是非人的待遇。整个被法轮功制这些做好人修真善人，没有这些善良的人，却没有一点良知，很残酷的折磨伤害。所以我现在在这里，我希望我们不能自由，我希望将来你一手掀起的这场被法轮功的镇压能够得到全世界善良人们的重视。
高蓉蓉的心愿在她死后四年仍然没有达成。2009年的7月12号，根据法轮功明慧网站上的记录，在将近十年的镇压之中，有名有姓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已经有3292名，关押后遭到毒打的案例有12541个，被性侵害的法轮功女学员有300名，另有3112人受到了摧残性的灌食，其他还有遭受吊刑、火刑等等酷刑方式的数千个记载详实的例子。